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您要是看过《红楼梦》啊，不用说原著了，哪怕电视剧，你也知道呢，里边啊有那么一首诗歌，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，古来酱香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就说过去啊，无论你多出名的啊，帝王将相啊，怎么怎么着，大将啊，宰相啊，到现在你能留下啥呀？甭说你人不在了，就你那坟那草都长多老高，看不着了。说这话说的对不对呢？他也对，但是绝对那是一般的呀。这个大将啊，宰相，你要真当到皇上了，你那坟呢草可盖不住了。咱说草多高，也就几尺高吧，那个帝王的坟那可不一样。帝王的坟叫什么？叫陵。咱们听说陵墓、陵寝，你注意这陵这字啊，普通人可不敢用，只有当了皇上他的坟才能叫陵。咱都知道什么昭陵啊、定陵啊，这些就帝王的坟才能叫陵。这个陵可以多高呢？按照制式啊，可以建九丈高，但大多数皇上都把自己陵修的高过九丈，你老远一看跟座山似的。你能普通老百姓呢，坟多高？三尺。哎，也就是说一米吧。你要超过一米刷头，这叫预制。预制是什么呢？就是你逾越了你该有的那种礼仪，这叫预制。你比方说你家里的规定，这个王侯才能是五进五出，三进三出院子，你平民百姓你就整个五进五出刷头。只有皇上那个龙才能用五个爪的五爪金龙，你老百姓只能是三个爪以下。哎，你这可倒好，弄个五个爪金龙，你想当皇上啊？杀头。只有皇上能用明黄色的衣服，你用明黄色衣服干嘛？你想配个龙袍想干啥？哎，这叫御制。所以这个帝王的坟墓可以高达九丈，所以帝王的坟墓叫陵。你猜很多朋友就想起来了，说我到北京旅游或者住在北京，北京北边有个地方十三陵水库嘛。它为啥叫十三陵水库呢？是因为那个地方啊是大明皇帝的坟的整个集中地，十三陵，就十三个皇帝的坟在那儿。可这时候就有个问题出现了，说大明多少个皇帝？有人掰手指头查，说从这个朱元璋啊、建文帝朱允炆呢、永乐帝往后一直查到崇祯，他好像16个，是不是16个呢？确实是，就连过去天桥拉洋片那个在那儿唱李自成造反都会这词儿。拉洋片你知道有一个像风匣似的，里头有小窗户，然后你在那儿一个眼睛看里头那洋片，一个接一个跟缓灯似的，然后旁边站着一位给你解说，他说解说他是唱。怎么唱呢？唱起有意思。你比方说李自成造反这段就唱了大明朝16个皇上。他怎么唱呢？哎，再往里边再看哦，又一又一层，大清以上那是大明，大明一共16帝，末帝崇祯不得太平，三年旱来三年涝，米贵如猪价往上边升，有钱人家卖骡马，无钱人家卖孩童，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哦，除了位英雄，苍隆咚一动苍叫李自成。哎，这是拉洋片词儿。你看大明一共16帝，末帝崇祯不得太平，就大明朝16个皇帝。那16个皇帝为什么都城北京这边13陵呢？才13个帝王坟呢？那仨皇上埋哪儿去了呢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仨皇上埋哪儿？头一个不在13陵里的皇上谁呢？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奋豪上任都应天，他把都城设在南京，他从他上班一直到下班就到死，他都是在南京。所以你到南京有个明孝陵，孝顺的孝，那是谁？朱元璋的坟。就人家不在北京上班，那在那边退的，在那边死的，所以坟埋那头去，这第一个。到后来咱知道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，那之后明朝才过来，所以是朱元璋之后的事儿。那么第二个不在这个里边待的皇上谁呢？ 是朱元璋的继承人，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。你可注意啊，明朝的第二个皇上不是朱元璋的下一辈，是隔辈的。为啥？朱元璋当时立大太子朱标为继任者，这朱标短命鬼，没活过他爹，死了。朱元璋呢，就隔辈呢，把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定为皇帝。所以建文帝朱允炆，您注意，明太祖朱元璋，他这里头啊比较崇尚这武字，太祖皇帝嘛，也叫洪武皇帝。所以我马上得天下，崇尚武，但是天下太平之后不能马上治天下，我还得靠文治武功，武功有了，我是洪武皇帝，所以给自己继任者叫建文皇帝，加多一个文字，文武双全。可是这样不要紧呢，惹恼了朱元璋几个儿子，尤其是四皇子明成祖朱棣，当时呢把他封为王，燕王朱棣。为什么叫燕王朱棣呢？燕山一带，就北京一带封给他了。那时候北京一带呢，经过大元朝啊，后来一打仗，这个地方乱七八糟，一片沙洲苦海，不是什么好地方，所以他也不被他爸爸待见，一看自个儿侄子当皇帝，自己没当上，这朱棣就有了反心，这才后来有靖难之役，把他侄子打败，把天下夺过来，他就成了大明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。那么为什么建文帝朱允炆的坟不在这儿呢？关键是朱允炆到现在生死不知，下落不明，不知哪儿去了。怎么说？明成祖朱棣啊，从这个北京这儿打到南京，攻进南京城的时候，说这叫靖难之役，要给皇上啊解困。其实啊，建文帝也知道自个儿叔叔逮着自个儿非宰了不可，因为他想当皇帝，所以趁乱呢，不知跑哪儿去了。这个明成祖朱棣呢，里外把南京城翻遍了，全国都找了，找不着。这朱允炆下落不明，生死不知。你想想，上一任皇帝生死不知，这任皇帝能做踏实吗？他得找啊。首先一个呢，他干了件什么事呢？把都城从南京迁北京去了。对外说好听，我大明皇帝替国守北门，因为这边不跟蒙古接壤吗？你是瓦剌达达呀，总跟着汉族打仗，我皇上我到北京去守门去，你看我敬业不得。再一个干嘛呢？南京啊是朱元璋朱允炆的老巢，他在这做皇帝不踏实，还是回到自个儿封地，所以这大明才迁都北京。这时候他全国各地找着朱允炆哪儿去了，没有，他心里不踏实。您知道吗？有个郑和下西洋，就明成祖朱棣年间，三宝太监郑和，郑和呢本来姓马，叫马三宝，从云南呢打仗，他给带过了一个小太监。后来呢，在咱们北京大兴那会儿啊，跟这个当时的建文帝朱允炆的军队打仗，这个马三宝太监就立了大功了，皇上赐姓他为郑。为什么？这个大兴附近有个村叫郑村，他在这儿打着胜仗了，所以赐你姓为郑，所以这马三宝才改叫郑和。郑和七下西洋干嘛去了呢？这当然咱现在没法定论呐。据有人考证，就是替这个明成祖朱棣啊找建文帝朱允炆，就国内找不着。你沿着东南沿海啊，你奔什么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最远到红海，到马达加斯加，这一趟你找去吧。从这个南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中东，然后再到北非，你去找去，是不是流传到海外去了？斩草除根，也再去解释心仪呀。所以建文帝朱允炆到最后也没找着，生死不知。当然他也不能在十三陵里有一席之地，所以这是第二个不在十三陵里的皇上。第三个是谁呢？这更有意思。第三个叫明代宗朱祁钰。所以你看这个国号啊，这个谥号，什么文帝、武帝、肃宗、高宗，这明代宗代表的代啥意思？他真是代替的。咱都知道后来有个明英宗朱祁镇，跟这个北边瓦剌打仗，被瓦剌那领头的野先蒙古人给包圆了。在哪儿呢？土木堡，就现在张家口那一带，马上这就办冬奥会了，在那儿，就在那儿把这个明英宗给逮着了，活捉。这一活捉去了，国不可一日无主，朝不可一日无君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于谦站出来了。注意啊，这不是说相声的于谦，这个人是大明当时有名的宰相。你要去杭州呢，一看这西子湖畔岳王庙那儿呢，于谦有个坟，上头呢有副对联嘛， 叫日月双悬于是木，乾坤半壁岳家祠。岳家祠指岳飞，就岳飞于谦，这可以并列的大忠臣。于谦一看大明王朝这时候不行啊，就把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给扶上来当皇帝，意思告诉蒙古，你们死这条心吧，我们有新皇上了，那皇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这个朱祁镇的弟弟，就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，叫明代宗，就他代替原来的皇上。可后来这也先琢磨来琢磨去啊，你说他那边立个皇上，咱留着他也没啥用了，杀了他吧，你这还不是那么回事，他毕竟是皇帝，得了，咱也别得罪人得到底，干脆把他送回去，就把这个朱祁镇呢给送回去了。这一送回去，这明代宗朱祁钰看坏了，我哥哥回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咱们大伙都知道，宋高宗赵构就很怕把徽钦二帝迎回来，一个爸爸一个哥哥，他就当不了皇帝了。朱祁钰也是这心思，他哥哥回来呢，给塞到一个宫殿里软禁了八年，也不能弑君，也不能杀自个儿哥哥，也给你看着。结果八年之后，这朱祁钰不得人心，朝中大臣又把朱祁镇迎出来，回来当皇上，把这朱祁钰又给抓起来了。这回他哥哥可没他弟弟那么心慈面软，隔不长时间咔嚓就把他弟弟朱祁钰给杀了。那毕竟当过皇帝呀，说他埋在哪儿呢？朱祁镇说不行，我不承认他是皇帝，他是替我当两天，所以他不能进十三陵，他就是个王爷，他不是皇上，亲王。埋在哪儿了呢？现在咱们北京海淀呢有个景泰陵，这景泰陵埋的就是明代宗朱祁钰。为啥？你就是个王爷，海淀那块埋王爷，你进不了十三陵，你是皇上啊。所以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、明建文帝朱允炆，再加上这明代宗朱祁钰，这仨皇帝不在十三陵里头，所以十六减三，这数学您都会算啊，所以才有现在北京这个十三陵。有人说那十三陵可是阔气的不得了，那里头我去游览过看过，那每个陵都多高多大，据说这个当年这个万历皇帝光这修这陵用六年时间，花了800万2白银，等于大明两年的田赋，就等于税收，狠不狠？你等那明成祖朱棣更是，他是头一个在十三陵里建自己陵寝的，奢侈到什么程度呢？从这个四川深山老林呢，找这个直径一米那种大的金丝楠木32根，然后运到北京，花银子花100多万两，想找一块特大的石头，在北京房山找块石头，得运到这个十三陵啊，运费花了多长？花了11万2白银，运了一个多月，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高速路有车，不是那样，说这么奢侈，说这大明皇帝真不得了，皇上这坟花老钱了。可是您可能不知道，这里有皇上的坟呢，要多寒酸有多寒酸，可以说前无古人，没有一个皇帝陵比他寒酸的。说他花多少钱呢？这个皇上陵啊，加一块花了238两银子。你可能都不信，238两银子，那边800万两，他花238两，还分两波花的，前面花了233两，后边花了一个5两。说这皇上修陵预算按5两，哎，你别说，网上报账，你说怎么报的账？我跟你说，这皇上这修陵的单子怎么写的？什么这个挖地道12两，买白布1两5钱，招待人工吃饭5两3钱，灯油钱3钱。一个皇上的陵寝单子能记这么细的，你从来可能没听过。这就跟大队会计记对上的账似的，这次他开大队会花多少钱买蜡，这次花多少钱买木板子。说这皇上谁呀？明思宗。可能说明思宗你不知道，我说崇祯皇帝你知道吧，大明最后一个皇帝，公元1644年，大明崇祯17年，吴三桂带清兵入关，直接把这皇上给废了，崇祯吊死在眉山。哎，就这皇帝，说他怎么这么寒酸呢？这陵花238两银子。哎，我给你好好说说他为什么他这陵这么寒酸。这事儿从哪儿说起呢？咱们得简短截说，咱不能从头说，从头说呢几天几宿说不完。这说的是呢，大明哪天完的您知道吗？公元1644年，阳历4月25号，阴历3月19，这一天李自成带兵攻进北京城，崇祯皇帝吊死在眉山上，就现在的景山，景山公园里那景山。 咱们说的是什么？得从哪儿说起呢？头一天，因为李自成攻进北京城，这时候发现呢，找到崇祯皇帝已经吊死了，尸首在这个煤山顶那大槐树上面吊着呢，还有陪着他一个大太监王承恩、主仆二人都吊死了。要想知道他这个过程，咱得往前倒，倒到1644年4月24号阴历3月18这天。说这天发生什么事了呢？大明朝的最后一天，崇祯皇帝的末日。而这一天上午呢，崇祯皇帝跟李自成谈判破裂了。怎么是李自成啊？咱现在说他农民起义领袖，又什么李闯王，原来姚雪银写那书里头高夫人太高，红娘子太红，把他写的跟共产党员似的，其实不是。李自成啊，不过一流寇儿，说白了农民起义军，一伙土匪。他攻进北京城，李自成一开始也没有说取而代之我就当皇帝，我就大顺政权，我是皇帝，没有。他跟崇祯皇帝怎么谈的呢？这时候他大兵啊已经来到了西直门、东直门两边，包括昌平这些地方呢，他都给占下来。他跟这个崇祯皇帝怎么谈的呢？说我呀也不想取代你当皇帝，你呀得给我几百万两白银当这个军饷，同时呢你得允许我呢驻扎在河南，在西北称王，然后我还能呢替你呀解决你后顾之忧，干嘛打满清啊，努尔哈赤那边皇太极那头不宫里宫的紧吗，我能替你解决辽东匪患。可是这时候崇祯应不了，为啥呢？一朝国君不能这么屈辱，再一个大明风雨飘摇，哪有钱呢？别说百万两白银，十万两他都拿不出来，所以跟李自成谈判破裂。这时候崇祯知道李自成大军压境，万无抵抗之力，自己这王朝算完了，自个儿就成了亡国的末世之君，怎么办？赶紧准备后事。怎么准备呢？首先呢，他得保住自己的根，就别让这儿子啊、皇子啊让人给逮去。大明复兴全在于血脉，所以这时候天将中午的时候，马上令大太监王承恩跟着他这个最忠实的仆人，你去把这个太子给我找来。这哥仨，太子16岁，叫朱慈朗；二儿子永王朱慈肇13岁；三儿子定王朱慈炯。您可记住，看康熙王朝总有个朱三太子，就这朱慈炯，一个16，一个13，一个9岁，把仨儿子叫来了。叫这仨儿子不知道什么事呢，他在宫里不知道，还穿的光鲜亮丽来了。从这一看，哎呦，干了我！你这仨混蛋呢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赶紧把这衣服给我脱下来。这仨皇子把一身这个绸缎的衣服都脱下来了，崇祯赶紧给他换了3身宫里最普通下人穿的衣服。你们仨赶紧跑啊，记住没有，今后你们不再是皇子了，走到外头见着岁数大叫爷爷，见着岁数第二大叫叔叔伯伯，今后你万不可透露你是皇子，否则必有杀身之祸。托付给谁了呢？托付给周田两家。为什么这两家呢？周是周皇后他家，田是田贵妃他们家，让他们两家的外戚来了，带着这仨孩子赶紧跑，保留皇族血脉。这是对这个男孩，对女的就没这么客气了。为啥呢？崇祯明白，任何王朝到末世的时候，往往自己的女眷就成为敌方啊发泄凌辱的对象，所以要保全皇室名节，这些女的都得死。咱不说殉葬吧，就全名节你也得上吊啊、自杀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原来宠爱的田贵妃已经死了，啊，都埋了，就在十三陵边上埋了。他身边谁呢？一个皇后周皇后，还有元贵妃。这崇祯皇帝得说呢，历史上少有的不贪色的皇帝，一个是他身体不行，第二个呢，国家风雨飘摇，他也没心思。但是他跟周皇后啊和这几个贵妃啊很恩爱，你说真把他弄死下不了手啊。到这时候这些贵妃皇上也都知道活不了了，他就来到皇后的这个坤宁宫。咱都知道皇后在坤宁宫，这个周皇后呢尽职尽责的，因为后宫以皇后为大嘛。你可别看什么《甄嬛传》那扯淡，说什么后宫里的皇后啊跟贵妃啊答应常在妃嫔，什么贵妃勾心斗角，哪有那事儿？后宫里的皇后是老大，母仪天下，她管着这些，你敢说个不字吗？还敢跟皇后勾心斗角？ 你看，你看那蔡兴文演那个，这我说，哎呀，这个贱妾做不到啊！别听他扯淡，那都胡说。这个周皇后尽职尽责，把各宫走遍了，告诉宫女太监，你们赶紧跑，给你们拿点盘缠，自谋生路去吧。等周皇后回到坤宁宫，一看呢，崇祯坐在那儿等他回来。哎，周皇后也知道我命不久矣。说皇上啊，我这些年劝过你好多事儿，你从来也没听我的。周皇后其实想让崇祯往南跑，到南京避难，就挺含蓄的跟崇祯说：“贱妾南方也有家。”就点他。大明是规定后宫不得干政，崇祯根本没听进去。如果要早跑，崇祯也不至于有今天。抱侥幸心理，万一李自成打不进来呢？清兵打不过来呢？这时候周皇后再说什么，没用了。周皇后长叹一声啊，身边拿出一个白绫子，房梁上一系一吊，一命归西。崇祯皇帝看了一眼，好，好，好，真好吗？可想而知，他心里得多难受。他跟周皇后很恩爱，这边周皇后悬梁自尽，崇祯一直内心悲痛。挎着宝剑就到了西宫，西宫谁呢？袁贵妃。这个袁贵妃一看崇祯来了，也知道活不了命了，系上白绫子往上一吊，可能他这宫殿年久失修，咔嚓，这梁还折了，你这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摔下来了，没死了，加上害怕，这袁贵妃不敢死了，战战兢兢跪着磕头，皇上你饶我一命。皇上，哎，还饶你什么呀，一不识大体，一咬牙一狠心，噗噗噗三箭，把这袁贵妃给捅死了。崇祯皇帝这时候是眼泪止不住了，稀里哗哭的都不行了。可这时候一想啊，还有正事呢，赶紧把宝剑上血迹擦干，奔哪儿去了呢？奔下一座宫殿。什么宫殿？公主住的宫殿。崇祯皇帝仨儿子还有俩女儿。大女儿16岁，长平公主；二女儿昭仁公主才6岁。先来到长平公主的住所，这长平公主16岁啊，本来都许配给当朝的一位武将了，但是由于连年打仗，没来得及办，还在宫里呢。一看自个儿爸爸，眼珠都瞪红了，提着宝剑进来了。当时长平公主吓得扑通就跪下了：“爸爸，您饶了我！我饶你什么呀？”一看这女儿哭成这个样子，崇祯皇帝也不忍心，把长平公主搂在怀里，趴在耳朵边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：“汝何故生吾家？就你什么原因你生在我家？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，到这时候生离死别何其难受啊！”说完了之后，把长平公主一推，拔出剑迎头就砍。16岁女孩啊，谁不惜命啊？他本能的伸胳膊一挡，咔嚓把胳膊切下来，血流如注，长平公主惨叫一声，昏死在地上。这时候崇祯皇帝再提着宝剑，这手可下不去了。为啥？亲骨肉啊，一剑下去砍得这么惨。崇祯皇帝一转身，泪如泉涌，从这殿里走出去。也就是说长平公主没砍死，丢了个胳膊。这就是给后来无数武侠小说提供了根据。你看这个《鹿鼎记》里头那九难十态啊，这个《碧血剑》里那阿九，梁羽生写《江湖三女侠》里头那独臂神尼，就说这长平公主啊没了一个胳膊，出宫之后找着绝世高手练了一身能耐，后来还收了什么吕四娘啊、白太官的，后来吕四娘直接刺杀雍正，反正这武侠小说多题材了。其实呢，长平公主是没死，但是在大清入关2年之后，思念自己的家人，也是被亡国给打击的，郁而终病死了。他没有那么多传奇故事。咱回头再说崇祯，提着这把剑就进了昭仁殿。昭仁殿谁？自个儿6岁的小女儿昭仁公主。一看这孩子在地上玩呢，崇祯这眼泪下来了，坐在椅子上把剑放在旁边。昭仁公主一看自个儿爸爸哭了，就到自个儿爸爸身上，爸爸你怎么了？抓起桌上糕点往崇祯嘴里塞，啊，爸爸你吃吃点心。他以为吃了点心他爸爸就不哭了呢。你想崇祯这时候，你甭说这个崇祯了，我说这段时候我心里都老难受了。我不知您各位听什么感觉，崇祯皇帝一咬牙一狠心，把昭仁公主推到地上，一剑把女儿杀了。这些事儿都办完了，崇祯皇帝站起来 呼唤手下，大太监王承恩来了，咱得琢磨咱的出路。嗨，什么出路？唯有一死。崇祯皇帝带着王承恩宫里宫外转了一圈，就来到后花园。您去过故宫知道，故宫后边什么景山，现在景山公园，当时叫煤山。主仆二人呢就开始登煤山，登得很狼狈，半道这左脚的鞋都登丢了。到了山顶上呢，手搭凉棚往下一看，这时候天已经擦黑了。北京城啊，有的地方是灯火通明，有的地方分明是炮火连天，李自成部队已经打进来了。崇祯皇帝知道这一来必有一死啊，跟王承恩俩人一商量，就到了煤山顶上有个寿皇亭。原来这个地方是检阅部队的，到这儿没想到成了生命的终点。旁边有一棵非常粗的大槐树，主仆二人一商量，崇祯皇帝默默无言，把这白绫子唰扔到树枝上。那边王臣唰也扔个白绫到树枝，主仆二人面面相觑，把脚底下石头一蹬，俩人双双归西，吊死在煤山顶上的大槐树上。你等李自成带兵打下来呢，满城里找，找崇祯皇帝没有，最后在这山上找着了。找着之后呢，把他俩的尸首放下来，宫里也找着周皇后尸首了。李自成的士兵呢，就把崇祯皇帝和周皇后尸首放到个门板上，搁在哪儿呢？搁在现在故宫的东华门呢。这也是胜利成果吗？所以这一搁东华门，搁出问题来了。您各位去故宫，你发现皇家制式呢，任何大门上的门钉都是9981个，横着9个，竖着9个。为啥？九是奇数里最大的一个，九五之尊吗？这吉利的词儿，9981，阳刚之至顶，是吉利的象征。故宫所有门里，唯有东华门门钉是8972个，出了个偶数，偶数为阴，是不吉利的。为什么东华门是偶数呢？就是因为当年末代皇帝亡国之君崇祯和周皇后的尸首停在东华门，所以大清皇帝上来之后就把门钉改成了8972，就这一个，这门不吉利。所以后来大清的皇帝凡是有宴驾归西的，他的尸体出殡必走东华门。您长见识了吧，知道为什么东华门门钉跟那几门不一样。那么把尸首停了几天呢，这个舆论就上来了，就说你再怎么占人家地盘，你对亡国之君、一国之君得有个尊重啊，你不能把尸首扔这儿，得让他入土为安呢。怎么入土为安呢？李自成这农民小抠啊，舍不得花钱，这个葬十三陵嘛，怎么葬得花钱呢？李自成就把这事儿呢交给当时昌平的周官，这周官也没钱了，都乱成这样子了，再往下派，反正大懒治小懒，小懒治不管。就咱现在说乡糊弄村，村糊弄县，县里糊弄国务院，国务院下文件一级往下念，念完之后上饭店，反正谁也不管了。最后这周官没办法了呢，募捐吧，这毕竟对这个大明有感情人还不少，找了10个乡绅募捐，搁一块捐了多少银子呢？233两银子。怎么给他葬呢？这钱用来呢，那不有田贵妃的墓吗？就把皇后和这崇祯皇帝跟田贵妃葬在一块儿。说为啥要把他葬一块呢？崇祯皇帝很喜欢田贵妃，田贵妃他爸爸在田贵妃病危的时候就担心，说崇祯皇帝这么喜欢田贵妃，爱屋及乌，对我也好，万一这个我女儿死了，我失宠怎么办呢？所以他爸爸未雨绸缪，干件什么事呢？先到秦淮河那边找一些出名的青楼歌妓，谁漂亮训练好了再送给崇祯。您知道他找的是谁吗？想不到吧，陈圆圆。在秦淮河把陈圆圆找来，教了他一身能耐，结果献到崇祯呢，崇祯这时候国家都这样，哪有心思，也没理陈圆圆，就善不搭的让这个田贵妃他爸爸陈圆领回家了。这不能砸手里啊，有人说你留着吧，留什么留，这是田贵妃他爸爸都70多了，有那心也没那力了，怎么办呢？有这么一天，有员武将请在家里吃饭，一看我找个武将当靠山吧，把这陈圆给你吧。这武将谁呢？您可能猜出来了，吴三桂。这就是后来吴三桂陈圆圆这段孽缘。所以田贵妃呢是崇祯皇帝很宠爱的，所以把他们合葬到一块儿。挖开一看呢，田贵妃墓也挺寒酸，因为到崇祯年间财政就不足了嘛，所以就把崇祯皇帝这个棺材放当间，周皇后居左，田贵妃居右，就这么安葬了。这233两银子就这么花出去的， 雇民工给挖隧道，又上面上贡品，又中间封门，又请人吃饭买猪啊什么啥的祭祀，总共花了233两银，就葬一个土财主都不至于这么寒酸。说你不说238两银子吗？对，后边是什么呢？你埋是埋了，你上边栏杆什么的还没去呢。这个这州官最后又募捐了5两银子，把周围啊砌个小围墙，砌个栏杆，这才成了现在你看到那个明思宗的陵。当然到了大清时候呢，顺治康熙两朝觉得不能这么寒酸，也花了些钱呢，给外边建立一个非常像样的这么个陵寝的规模的。所以你现在到十三陵看呢，崇祯皇的陵明思陵还小有规模，但即使小有规模，大清给修了，明思陵依然是十三陵里头最寒酸的，规模最小的。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顺治康熙也挺人性化，把大太监王承恩的坟也安在崇祯坟旁边，意思你俩生是主仆，死也是主仆，你忠心于这皇帝，你一直就跟着吧。有人说这顺治康熙这么人性化，对敌人都这样，这不是人性化。为啥呀？你不强调忠心耿耿，那你身边这人有样学样，跟着好人学好人，跟着巫婆学跳神，那也不行啊。所以这你就明白为什么历朝历代都建岳庙推崇岳飞吗？岳飞对皇上忠心呢，你要不提倡这个谁对你忠心呢？所以中国古代一提忠臣孝子啥意思？你在家怎么孝顺你爸爸，在国家那怎么孝顺君主？说白了这是个洗脑，让你给君王卖命。古往今来是概莫能歪。有人说老梁你说的不绝对，那要这样的话有些有识之士都能看明白，怎么还那么孝顺这个自己爹妈，怎么还那么孝忠自个儿君主呢？嗨，这您就不知道了，你得跳出来看这事儿。你在里头看你就极容易被洗脑，最后头昏脑胀，为了所谓的忠君呢牺牲自己性命，半点都不值得。这叫什么呀？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愿身在此山中。